大家好呀，先说一下上个月啊，在一个特别热爱街舞的朋友文布丁同学的推荐下，我去上了一节街舞体验课，充分的见识到了人与人之间身体机能的差别。也是在文布丁的推荐下，我们后来就和国内爵士的一个顶级舞者魏明老师聊了聊。魏明是这就是街舞节目第三季的参赛选手，同时也是一个独立编舞师和爵士老师。按照文布丁的说法，他是很多街舞老师和职业舞者的老师，也是一个可以在全国任何城市开设大师课的舞者。魏明老师在爵士舞者圈内有很高的认知度，但是我们今天聊天非常特别的一点呢，他很坦诚地分享了自己从无锡电子厂开始怎么一步一步成为舞者的人生故事，也是咱们外出偷马节目目前为止非常特别的一位嘉宾。
那你第二天课咋上的？
喊着泪喊，
接着用这种声音喊。
为什么要用那么大声音喊？
因为你声音也代表激情嘛，就是你如果声音很小的话，上课的时候你本身学生他对他会有一点就是可能要么就是容易犯困，你整个课堂氛围主要的还是老师牵引，比方说你活力满满，其实学生的话他也是
跳起来更有劲儿，
就是欢呼起来。
别提了，我今天体验的时候那老师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别人一拍一个动作，你两拍一个动作。
那他是为你好，
我跟不上呀。
那基本功
你第一次体验嘛，第一次体验其实很多第一次体验舞蹈课堂的人，他基本上就是你抛开喜欢舞蹈不讲，他可能就是哎，我想感受一下这个老师的课堂是什么样子。第三的话可能就是我想真的知道我是否能跳舞，适不适合跳舞。
我知道了，我已经知道了。我觉得我已经对这个是否能跳舞这个东西，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有答案了。我真的身体协调性很差，
真的比你想象的好，而且很多人第一节课能动起来就不错了。
我今天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的身体是铁板一块，就是最开始他让你动那个胸，然后我就开始扭胯，然后我又开始动手，然后开始动脖子这样子，然后就是动不了那个胸啊，那个胸可以这样啊，然后这怎么着来的啊，上下左右动那个胸，哇。因为我以前看着你那个基本功视频嘛，就是你那个爆火全网几百万播放那个，我就看底下有人评论说这能叫基本功视频吗？我对贵圈有误解。后来我发现我今天练的基本功里面还真的就是动那个胸，
其实就是那些东西。
对，他就让你把胸挺起来，然后把胸含进去，然后胸左右上下转一圈。
他这个就相当于是属于胸的 isolation， 它属于一个身体的协调性，前期简单的也是属于基本功的一种。那基本功也有很多嘛，就包括就是说你像我之前那个视频里面，它有很多可能去结合动作呀，结合感觉呀，其实就是结合起来去练习的话，也可以去称为就是说叫基本功或者怎么样的，对，一个统称。所以不用，因为你第一节课体验的话，你可能就是觉得哎，我没有这样去做过，不适应，那你可能就是你去上第二节课的时候，你可能会比第一节课要好一点，因为你已经懂得了一些，理解了一些。对，
就是你的肌肉根本就不知道还能那么动。
对，是的，就是好像他在学一个完全陌生的东西，就这辈子他没有这么动过。就我能感觉我的那个身体好像突然要被开发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
对。
哦，我有几个体验。你要说这个开心的话，我后来那个音乐起来的时候，只要音乐起来，你那个动作虽然做的就是完全不标准，但是你能跟上那个卡点儿，比如说甩一个头，做一个爆发性的动作。就是其他的舞蹈我也做过一些体验，我体验过芭蕾，体验过 salsa， 都是上过体验课那种。就我觉得街舞它那个爆发性会更强，而且它音乐的卡点也很强，所以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爽。但是那个爽我就是觉得我体验不到，我知道那有一种爽感，但是我的身体跟不上，就好像你知道有一个高潮在那儿，但是你到不了，就那种感觉。
我以为你是卡点卡上的时候爽到了。
是呀，那个卡点的时候像有一种能量把你吸进去，但是你觉得你肉身根本很沉重，你就感觉到那个吸力是爽的，但是你跟不过去。然后还有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他会给作为女性的体验者，比如说就我自己的话，他塑造的这种自我的感觉和你跳芭蕾或者什么 salsa 是完全不一样的。相对来讲怎么说，就性别区分很弱。
街舞就是你像我跳爵士嘛，爵士它其实不属于街舞，它是属于流行舞蹈，相当于比方说你听就是 hip hop， 对吧？然后还有就是breaking 这一些，它是有文化的，它都是就是在街舞可以这样去说。但是爵士的话，它是多舞种融合。你像就是跳街舞的话，跳爵士的话，你像热情， 然后就是感觉展现出另外一面或者甚至是多面，你可以借助它然后去打开你自己内心，包括就是说你想要展现的东西或者展现不了的东西，然后都可以展现它，是这样的。就是它包容性很强，你像我们跳爵士就是有高跟鞋，甚至现在所流行的什么国风，它都可以以爵士来统称是在咱们国内去叫的，其实都是一样的。我觉得就是美的也好，力量感的也好，帅气的也好，它就是包含等等等等很多，然后还有优雅的各种东西，其实就是在于爵士里面可以带给不管是女性也好，还是说一些比较喜欢这一方面的男性也好，它都是可以去展现出来你所隐藏的东西，甚至是你自己所看不到的东西。
对你说的这个我今天已经略有感觉了，就是他跳有些动作的时候，比如说当你一甩头，我就会觉得那个甩头在讲 I don't care， 我就不在乎了。
今天有甩头的动作吗？
有，可能在你那不叫甩头，叫扭头吧。就是你不是要很狠的一下吗？
今天是一个比较偏力量的爵士，不是那种很线条延展型的。
嗯，
对，大概是这么的一个片段。
也有，但是每个动作它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嘛。爵士的魅力它体现于在于什么？我觉得它是一个在情绪上是一个万能的钥匙
啊、万能的转化的工具。
对，
嗯，
它可以就是说，你像比方说有的人失恋了，
嗯，
然后哎。就是编织舞，失恋的舞，对吧？
对、okay。
然后有的人就是比方说谈恋爱了，编织甜甜的舞，有的人想展现自己的身材，展现自己的力量，都可以。对，就包括我之前有个老师，他会在生活中任何场合，就是他会观察比方说鸟叫声，汽车的鸣笛声，然后还有人的走路的一个各种的情绪，各种状态都可以容纳在舞蹈里边，你去诠释它所存在的意义，融合你想要所做的事情。你像画家，他可以拿一片落叶去作画，音乐创作人他可以拿什么样声，风声或者各种声音去创作音乐，对吧？那我们舞蹈也是一样、
嗯、对。这么说下来，我今天体验完了，我就感觉我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没有开发的。因为你刚才讲的整个这个创作过程，你首先要有感受吧、
嗯、
你能感受到他要跟你传达的那个东西信息，然后你才会把它转化成你编舞的一个动作，然后再会转化成你身体的一种表达。
是的，
而这中间的每一个环节我觉得我可能都没有，这个我觉得是很可惜的。就所以我觉得体验这个东西，你就会发现啊，原来还有这么多种方式去训练自己的感受和表达和创作的可能。
嗯，
今天明总通过这个片段感受到了自己有帅气的可能性。
帅气的可能性。
对，开心开心开心。首先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位新的客座主播文布丁，对吧？然后文布丁是我的好朋友，对吧？他怎么介绍你呢？在我看就是一个怎么说大龄街舞爱好者，然后资深媒体人，资深媒体人。
够了，
因为跳
这两句话就够了。
因为入了跳街舞这个坑而没有好好做主编的资深媒体人文布丁同学。
对对对，就是媒体人爱好者。
嗯，但是入街舞这个坑是有二十年了
吧？
二十年，
我20年还跳成这个样子，我还入什么坑？
但我觉得你3年好像所有的时间全在跳舞，
也不能这么说吧？
就所有空余的时间都在跳舞、
啊、的时间，对对 对，就是3年跳舞是我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它是我的第一优先级，除了工作之外啊，就是。我要跟你聚会，我得看一下我今天晚上要不要上课、
哦、
我要出去跟朋友吃饭、嗯、看演出、旅行，那都是在后面的。
然后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魏明。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明。
那我来介绍一下。
对，你来介绍一下。
对，就是我从一个非常业余的街舞爱好者的眼光来介绍一下、嗯、就是魏明是我们国内爵士这个舞种一个很天花板级的舞者、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要这样说。
我自己觉得就是那怎么证明这个事情呢？第一，他是老师的老师，非常多的在职的爵士老师都会去选择上魏明的课去进修。
嗯，
然后第二个呢，魏明是可以在全国各种城市去开这种大师课的一个老师，这个也是说你在业界比较认同他的地位，你才能在全国去开这样的 workshop 或者集训课。然后也是这就是街舞第三季的选手。
其实这些对我来讲都不重要，因为文布丁介绍你的时候有一个什么让我很打动呢？我说你就跟我说说吧，就我什么都不懂街舞，你说魏明到底牛在哪儿？然后他给我看了你的视频，看完了之后当时我们还没体验嘛，我心想、嗯、哎，大家不都能啊，冻成这样子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我看别人跳舞我是不会哭的，但有时候看他跳舞我会想哭。
看到了我的心酸是吧？
我应该原话说的是，我看魏明跳舞非常的有幸福感。但是就是这个话不光是我一个人说过，就是跟我一起跳舞的小伙伴也说过这个话。可能我看其他人跳舞 我就是看了，但是我看魏明跳舞，那个时候我还没上你的课，还没见过你呢，只是在视频上看，都觉得很有幸福感。技术好的舞者是很多的，跟魏明一样有很好的身体开发力量，有很好的技术的人是很多的，但是每个人的编舞风格不一样，然后每个人表达出来的风格不一样。我觉得就是他的表达的方式戳到了我，他选的音乐我也很喜欢，他的编舞方式我也很喜欢，然后他作为一个舞者跳爵士其实是非常有力量感的，两个性别的美都在魏明的身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美的一个。
哎，你说起这个，我确实觉得街舞在我看来他的性别混合的感觉是非常强的。可能其他的一些舞蹈，尤其是传统的舞蹈，
对，
它很清晰的会分男步和女步。然后如果我是一个女性的角色，我只能跳一些女性的步伐和动作，然后男生就跳男步。但是在街舞里我感觉不到这种泾渭分明的男步和女步的差别。
这个是属于爵士也好或者其他风格我不太了解啊。因为我是这样，我现在我的舞龄是十年，今年是第十一年，我是一直在跳爵士。我的认为理解就是，其实就是对于爵士来讲，其实不管是男女来很也好，他对于自己本身的性格是一个加持。比如说女生她其实就是不喜欢温柔的那种文静的那种东西，或者是那种优雅的那些东西，她很喜欢那种动的帅气的，那可能就是说通过舞蹈来满足一下自己的一个性格上的一角。
对对对。
那偏偏有的男生，比如我，其实我算是综合力量我也是 OK 的，那我更偏向于哪边，更偏向于美的这一块。那我跳爵士的话，来对于我自己的性格，就是对于所看的东西，包括我的审美也好或者干嘛的也好，然后可能是对我来说，就是我跳爵士是我的一个加持项，它不是加分项，但是它是加持，就相当于神有了一个权杖一样，我可以就是拿我的权杖来完成我所想要的东西。
它会把你内在的东西放大。
对，像你就比方说你今天上了体验课也好，它可能更好的是什么，更好的是让你自己的喜欢更清晰，不会就是说，哎，我喜欢这个，我也喜欢这个。其实就可能你两方就是大家都喜欢都很多，但是可能就是说你内心身体最喜欢的东西可能会给你就是说具象化，就是实体化。然后就比方说，其实我喜欢美的，我也喜欢帅的，我以前是这样子。但是我现在我慢慢的可能随着年龄也好或者干嘛也好，但是我现在慢慢的更喜欢就是美的东西，
它会越来越清晰。
对，是越来越清晰的一个过程。还有就是你像我跳舞那么多年以来，身边有很多声音，就是好的也好还是不好的也好，还有就是说相当于给你指路的也好，就是有的人可能看啊，老师你适合跳这种线条美的东西，啊老师你适合跳这种力量感的东西。其实每个人我们看一个东西，我们只会以自己的第一感觉第一直觉然后第一审美去看，他也不确定你到底是适合什么，所以说我从来没有听过别人的，没有听过别人的就是言语，就是别人觉得我适合什么我就跳什么，
喜欢跳什么跳什么。
对，我是一直在真正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就是追求自己内心真正喜欢的哪一面。
哎，我觉得跳舞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表达
自我发现。
就是我虽然很业余，但是我也跳了三年，其实我是很少跳爵士的。除了上魏明的课，因为你也发现我不是一个那种非常女性化的形象，我还是更喜欢去跳那种偏帅气的舞，但也是在三年当中逐渐去发现自己的爱好，然后跳什么样的舞，听什么样的音乐能让你那两个小时非常的快乐，这个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其实更多要注重你去完成一个作品，其实你去上课也是在完成一个作品，你只需要去享受其间的过程就好了，那后面的结果其实谁也不知道。跳舞也好或者说编创也好，还有就是说包括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过程永远是最重要的。
我们在座的三个人都是体验派。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每个人无论男生女生，他身体里都有阴性能量和阳性能量。
对对对。
而且女生也不一定就是阴性能量正强，男生也不一定就是阳性能量正强。但是如果是正传统的一些舞蹈，你会在开始跳舞之前就被设定了一个男性或者女性的角色，使得你的只能表达出你的阴性或者阳性的能量，但实际上不是这样。街舞我觉得它就是，尤其像你说爵士，它可能是街舞这个范畴里面更多元组合更包容能支持的表达方式更多的这样的一种舞种的时候，你没有最开始的一个设定，你是在跳的这个过程中慢慢发现自己身体里面哪种能量更多的。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好，就在于其实舞蹈这件事儿， 在我看来它一直是和性感这个概念或者性感的这种表达脱离不太关系的。不管你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性感，舞蹈本身因为它离身体近，身体本身就离性感近，所以它是直接相关的。但是有的时候即使作为一个女性，我以前跳一些舞的时候，我是很难觉得自己很舒适的去表达她想表达的那一种性感的。我会觉得她和我的身体根本就接不上，
气场不合，
气场不合。
对，
她那种表达性感的方式会让你觉得，如果你不能按照这个方式去表达性感的话，是你有问题，是我自己不够性感，或者是我自己不知道如何表达性感。但实际上不是，可能只是我想表达性感的方式需要用另外
一
种舞蹈和动作来表达出来。但是我今天看那个街舞里面，它有一些动作它是性感的，但是它绝对是一种更偏自己表达的一种性感，它比较纯粹，
跟你三观比较合得来
啊，倒也谈不上吧，就以我的这个能力确实限制了我的这个链接。但是我就记得那个，就是咱有一个嘉宾，第一期嘉宾陈静飞，他就说嘛，他说那个性感就是一种很纯粹的力量，就是它本身你到底你这个人的底层上，你比如说你的哪种能量多一点，你把这种能量很纯粹的表达出来，那就是你的性感。所以我觉得街舞还是在这点上很释放的，这点我非常喜欢。我就觉得你跳街舞这几年整个人的这个状态都不太一样，
说说看
说说展开讲讲。
就是会觉得你那个性感的那一面是我能感受到的，之前只在偶尔一次很多年前跟你打篮球的时候我感受到了
这两个那个两极分化，
他绝了。他说他今天看我跳舞想到了我打篮球的样子
是一种非常专注的，然后有一定征服性的，把自己完全释放出来的一种感觉。
啊，可能是释放了、因为我在日常生活里很难有那个状态，很难有在教室里那个状态。
课堂上是这样，其实还有跟自身是有关系，你愿意去释放，然后这节课你上的才会有意义。因为什么样的人都有嘛，他有的人是这样，就比如说他比较文静比较安静，那他在比如说他想去尝试一下舞蹈课堂街舞课堂，那他就是觉得，哎，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子，那我应该也是这样子。其实不是，其实舞蹈就是说的那个更表面一些的话，就是你去上这节课，第一节课可能碰到了一个比较温柔的舞蹈，然后可能就说跳到自己的心坎里，如果你是个文静的人安静的人是吧，那如果你第二节课的话是一个比较狂暴的就力量性的力量感的舞蹈的话，那你可能会产生抵触。那这个时候恰恰相反就是什么，就是你要去融合你自己的性格，然后就把它拿出来去放开去跳，你才能发现不一样的东西，才能发现什么，就是可能说的更高一点，你才能发现自身的一个更多的一个可能性，性格上的东西。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能够在不同种的舞蹈和表达方式，乐曲风格，温柔的狂暴的热烈的，你都能对应到自己身上的一面，并且把它演绎出来。
是的，对于我们很简单，你像我之前有在团队里面，你像我们打比赛呢，那我们就是应该要很激情，然后就是要力量很强，要让渲染到就下面的观众感觉到我们的能量要很强，然后就是我们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就是奔着冠军去的。那如果要说我们在私底下自己去编创作品的话，那更好的去掌握自己的性格。大型比赛的时候，比如说40个人的比赛，相当于40个人的能量凝聚成一个人去往外绽放，只需要就是你激情澎湃，力量满满，对吧？那你私下的话，你自己编创的时候，我想要美的，哎，我今天不开心，那我今天编一个就是说比较伤感的，可以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去表达自己更多的一面。我觉得其实挺好玩的，因为你在学的过程中，或者说包括跳的过程中，包括以至于就到最后你后边你自己创作的过程中，你才会发现自己哇，自己原来是很好玩的，就是性格上面啊，或者也好，或者说怎么样也好，其实真的是这样子。他们歌手不也是吗？歌手唱抒情的，然后唱比方说比较摇滚的，所展现的那一面都是不一样的。
对，当你发现自己很好玩的时候，你会觉得啊，人生开始变得 interesting。
对，而且我发现很多老师啊，就是特别是自编舞的老师，他并不会要求学生跟他跳的一模一样。
什么叫自编舞的老师？得给大家解释。
就是在
还有不是自编舞的老师吗？
有的老师他只会教自己编的舞蹈。对，有的老师可能会去把一些比较流行的成品舞扒下来教给学生。
啊，明白。就比如说一些 K-pop 啊，
对 K-pop
韩国女团的这些舞，
韩国、美国、日本一些比较流行的编舞。
那在我的课堂上，其实我更多的去 偏向于，打个比方说你答案就是在那儿，一加一等于二也不一定等于二，对吧？我力量我让你用到百分之百，你又给我用到百分之百就好了。然后其他的感觉，比如说我今天教了一个力量 Jazz Funk， 对吧？框架大框架力量型的，那你只需要去掌握好，就是说这个舞的一个主体去好了，那其他的感觉你自己去展示出来。
对、嗯、
对，我不希望的就是说、嗯、哎，我今天教了这一节课，我的表情你也要跟我一样，就哪怕就是说翻个白眼也好，或者干嘛的，你都要跟我一样。其实这样的就是完全就是我不可能就是说按照就是我的答案就是对的，因为很多人都会有一套自己的答案。
我觉得其实刚才就是文不丁讲的，如果你本身是一个自编舞的老师，你就是知道创作和表达对于舞蹈这件事情它是非常底层重要的一部分，那你自然会鼓励学生也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去表达一部分、嗯、
对
吧？
对
对
对、
因为它毕竟是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模仿和表达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嘛。
是
对、可能跳了两三年再往上的人、或者就是那种全职业学的风格比较成熟的人，他真的自我表达的需求和能力都还是挺强的。
那个时候他就是相当于已经了解自己身体了，可以就是控制好自己的身体去做任何动作，身体开发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个时候的话他完完全就可以支配自己的性格，或者说自己所想表达的东西。
表达性格，
你说的这个概念我也很有兴趣啊，就是当你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就是你对你的身体有操控感的时候，它会让你觉得你对你的生活或者对你自己都更有掌控感吗？
我来提个引子，因为我之前问过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跳舞这件事儿。
嗯，
你说是第七年，因为第七年的时候你真正的完全掌控了自己的身体。
就是一开始之前的时候，其实我跳舞其实是为了生活，就因为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你像我开始就是辍学，没有任何技能，然后呢，你
什么时候辍的什么学？
高中，
高中就辍学了？
对，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学习很无聊。
哦，
就是
你是觉得学校无聊还是觉得学习无聊？
学习无聊也不能这样说，就是当时就会觉得自己很笨，感觉不
成绩不好。
对，成绩不好，因为我父母也不是那个高知分子，也不会去管到就是说啊，你可以去考个什么艺术学院技术学院这种的。然后就没有，然后就提前辍学，辍学之后然后出来有工作几年，然后后边一个偶然的机会，然后才就是说来到北京学跳舞的。然后我起初一开始就是学跳舞，就是当时认为啊很简单的技能，然后教教课，然后就是生存下去，这样子
是一个谋生的手段。
对，后边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喜欢上他的时候，是就像文不丁刚刚讲的，就是第七年的时候，我跳舞第七年，你想这个过程很久，就我没有去细细的去想，但是在第七年的时候，其实是在于我考了一个专业团队的时候，在里边你会有很大的压力，因为身边都是强者，一方面你要顾及生存，然后你另外一方面你要顾及你的技术专业上的领域，所以说你要会就是慢慢去学习。我是属于一个自虐型的人，我会逼着我自己去练习，然后去开发自己的身体。慢慢的，当我自己可以编很多舞的时候，然后我的身体哎有一些动作可以做到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哇，原来是一件那么好玩的事情。其实我的喜欢，真正喜欢是建立在于就是很好玩。我以前我不理解的，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就是 breaking 它是需要在地上托马斯这一些技巧。我以前看那些男孩在地上托马斯，我会觉得哇，这是什么东西呀、我不理解。然后后面我自己也在慢慢的跳爵士的时候，然后身边也会有不同的声音嘛，然后就说哎呀，男孩子跳爵士就是很女性化、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当然 I don't care， 我只是想要把就是说这个东西给去跳好。另外一方面对于我来讲，就是说你在社会上生存的话，你如果没有过硬的一个技术的话，那可能就是说生存是有限的，你除非你的技术是过硬的。所以说我可能就是有着这一股信念感吧，一直跳到现在。之前我总是觉得自己的身体开发不够，就觉得哎，我的身体没有那么好玩，没有那么就是有趣。我以前我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是就相当于就是像一个蠢货一样行走在大街上。这个话就真的是这样说，就是像一个无知很迷茫走在大街上。然后呢，我现在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知道我想要什么，然后就包括我自己在我自己的艺术领域里面创作，我想要的什么样的东西，想要的什么样的效果，这个就是让我真真正正的喜欢上舞蹈的一个原因。
据我所知，在你跳舞之前，其实也做过很多工作嘛。
是，
你能大概介绍一下你当时做的那些工作吗？听起来也没有坚持下去。
可以展开讲一讲。
对，
我一开始做过美发学徒，然后有做过修车工，然后也做过酒店的迎宾，然后做过那个宾馆前台收银，然后也做过服装厂、电子厂，做过很多这些工作。但是其实我当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其实我是感觉就是一眼望到头了，就是我不会像一个生意人一样会展望以后我可以做什么样的生意，有做多大。我当时做，打个比方说，我做美发学徒的时候，我会觉得啊，从洗头工再到剪头工，然后再到烫染什么的这一系列的东西，可能我到最后就是可能也是一样啊，成为一个烫染界的一个
总
老师总监这样
子。对啊，可以成为老师的老师啊，可以全国教课啊，可以拆自己的理发工作室。
但是我不喜欢。
你不喜欢？
对，因为我当时我会觉得，就是因为我老家农村嘛，然后我父母会觉得，哎，要不然的话你就学一个剪头的那个技术，
对，有一个一技之长，
对吧？
对，
他们会觉得就是。是你学一个技能活下去才重要的。那对于我来讲，我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而且就是我不愿意去服务。我要是服务员的话，我的性格就是以前我是比较犟的，我愿意去服务，但是我不愿意去服务一些无理取闹的人，就可能我会很容易起
你会和他刚、
对，就打个比方说，我当服务员，如果他对我语气不好的话，我会直接把盘子扣到他的头上的那一种。就是我也是一个很讲理的人嘛，做的这些工作，学修车，然后也是一个技能嘛，也是在那待了几天，其实也不算学，就待了几天试了一下，我感觉又脏，然后
又脏又臭，
对。
你需要美的东西，
然后就跑了。然后其实我觉得可能跟小的时候有影响也有关系，包括我现在就比较喜欢美的东西，或者包括喜欢服装的这些东西，小的时候影响我觉得挺重要的。我父母小的时候他不会去给你就是说买新衣服啊或者干嘛的，他会让我穿我姐姐的衣服。那女性衣服在以前跟男生的衣服其实还区别还是很大的，
对，
他不像现在有很多中性的衣服，就包括现在也是一样，我也是还是真正想做的有一个就是服装设计。
嗯，
绕回来讲的话，所有的东西我觉得都是息息相关的。
对，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舞蹈它是一个真的就是看不到头的东西，所有的艺术都是有这个属性吗？
没有，取决于自己，取决于自己。
但是这个就让你真的就坚持下来了。
其实也很痛苦的、想哭。
怎么痛苦了？
坚持过程当中很难，很困难。就是包括我去年身体不好嘛，也会打击到自己的内心，就是啊，你看到别人一直在前进，当然你肯定是身体第一嘛，但是你焦虑，你会焦虑，然后你会着急，然后你看到别人一直在前进，一直在往前走，而你在你这条路上，然后就原地踏步了，那个时候是最痛苦的。所以说，我觉得是追寻更纯粹的东西的人，他反而痛苦的点更深。说白了，你想要很干净的东西，但是、
纯粹太难了，
太难了，对，太难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太多干纯粹的东西。
你希望你的创作是一种很纯粹的表达，但是现在比较难，可以这么理解吗？
一半一半。
嗯，
我所理解的纯粹，就比如说我编到一个喜欢的舞，我希望我的学生跳得很好，很开心。这是我比较纯粹的一个心情，我觉得啊，我编了这个舞，然后是他们认可的。那如果要是对于自己创作的话，可能我更喜欢就是单刀直入，就是最直观的一个纯粹，就是我要美，我就一定要很美，
极致。
对，我要就是比如说我自己练身体，因为我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包括就是说你像后踢腿，包括高抬腿、飞马踏燕这些现代舞或者民族舞里面的一些技巧，我是完全做不了的。就是
没有童子功，
我没有童子功，那我只能就是说靠后天。所以说我说我是一个自虐的人，我是一定要就比方说我一定要下到下横叉、竖叉，或者说包括就是说我自己身体基本功做极致，我自己的一个范围极致，我会这样去逼自己。我觉得这种纯粹也是有表达的一种。我的勇气其实来源于我自从入了社会之后所做的工作，其实我挺感谢的，因为我接触过那么多行业，我也可以有接触新事物的一个勇气。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为什么我那么讨厌上海，其实就是我讨厌我在上海的那段经历。我为了求工作，当时是坐那个大巴，然后从无锡电子厂坐大巴去到上海。当时就是不想去待在一个厂子里那样，就是每天早上9点然后到晚上9、10点了那样的工作，流水线的嘛。然后我就不甘心，然后我跟妈妈讲，然后她也不同意，就相当于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你先那个什么坐着就好了。但是我就是很犟，我就不甘于我的现状，我一定要去大城市去碰碰运气。然后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兜里面只有900块钱，瞒着我自己妈妈直接就坐大巴，一个月工资没要，坐大巴去上海。我要找工作嘛，我当时我不夸张，卖鞋的游戏店，就是那种卖游戏币然后就当前台的那种，火锅店、按摩店，还有就是花店什么的什么，我全都去问。 因为我一开始的想法就是我要在这里先扎住根，
对，
就是先留下来，
要留下来，
挨家挨户问，
对，我挨家挨户问，当时就是看人家店里面没有人，然后就打电话问，打到自己的手机停机，然后我就亲自去店里面问。我现在有一个情怀是什么，就是我现在很喜欢挎那个大包，然后就是我当时其实可能是从那个时候可能会有影响，我当时挎了一个大包，就是牛仔布的包，然后很大，里面装着自己的，就是我当时觉得自己认为很值钱的东西，因为我当时
全是全部家当，
对，背着自己的全部家当来回找工作，找了很久，走着去的嘛，当时后面都有点想放弃了。
你当时多大？
17岁，
还没成年。
对，我当时都问了小区的保安，我说那个大叔，就是你们这边收不收人什么什么的，人家大城市的人可能就会有一种就是那种也烦你，然后也要假装就是说给你客气一下，就是没有，就问了，我一点都不夸张，问了所有的东西，就包括就是说酒店的那些前台迎宾全都问了。我身上会有很多关卡嘛，一个是学历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有需要一个是健康证的问题，因为当时上海工作是需要你的健康证的。我当时找来找去很灰心，两三天没吃饭，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很小的那一瓶就是康师傅的水，然后还有那个买了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圆饼干，它很大的那个圆饼干，我从无锡买的，只剩了一半，我那两三天只吃了那么多东西。然后我把我的东西放到哪，我当时不知道，就特别傻，我都把我的钱花在了冤枉的地方，就是我把我行李还有一些衣服行李啊拉着箱子，我寄存到火车站，一晚上估计要100多，我记得寄存了两晚之后，然后后面我住的旅店记得是81万，就在火车站旁边，81万就是很小，进去就是床，然后这边放一个小电视的那种柜子，那个门还是那种铝合金的那个透明的，就是那种拉个帘子就 OK 了。我还不敢睡觉，我一夜没睡觉，我就生怕就是会有小偷啊什么的，就是我会在意，就是我身上就那一点钱了，万一再被别人偷走了就没有办法生存了。我到最后一天我都想放弃了。第二天第三天就在网吧里睡两夜，找工作也没找到。最后一天我其实到现在挺感谢那个，就是你人生当中肯定会出现一些小小的一些，我也不能说是奇迹吧。我当时就是在那个火车站，那个不是有那个花围，那个围着的那个池台嘛，我就坐在那儿，然后旁边有个阿姨戴着眼镜，当时她坐在那等人接人，然后就当时就是特别迷茫，特别像个傻子一样，整个人气息特别荡。我说阿姨，我说上海找工作是不是特别难啊？他就问我，他说你什么学历啊？我就跟他讲嘛，他说那这样不行，他说你的学历有点太低了，就找工作的话很困难什么什么的，就跟我讲了很多嘛。他说阿姨教给你一个道理，他说到一个大城市去闯荡，钱不重要，先吃饱才重要。我现在记得很清楚的，因为你吃饱了，你有地方住了，然后你才能实行你的下一步。他说你不要去看老板给你的工资有多少，你就问问他能不能管你吃管你住，等你熟悉了周边的环境之后，认识了事之后，你再说到后面你攒一些钱了，你再去跳槽去找更好的工作。
嗯，没错，
这只是一个过渡，他这样教我的嘛。我那个时候信心起来了倍儿满，我还当时留了他的那个手机号码信心倍儿满。然后后面我就去找了，我当时记得很清楚，上海站旁边不是有那种快餐店嘛，有那个老娘舅，我就去问了。哇，那是我人生至暗之刻，刚好是周五下午的时候，然后我问他们也没有问题 ，OK 可以了。然后但是我想，我说那我可不可以提前先把行李搬到宿舍啊什么什么的？他就说我们得需要健康证。然后我说啊，我说办健康证，我说没关系，我说去办吧。他说现在的话可能有点晚了，但是明天周六周日人家不上班，可能得要周一。我说我两天等不了了，因为我身上我
没有钱了，已经
没有钱了，因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会给自己留后路，我会把自己留到就是我回家的那个火车票多少钱我会把它扣出来，就是这个火车票这个钱我是不能动的。火车票当时只是几十块钱，然后你也不能就是说能保证你这两天啊。我当时就求他了，我说那个主管，我说那么求求你，然后我说我先去住宿舍，等到医院可以办理的时候我再去办理，再入职再上班。他说不行，他说我们这样老板我没法交代，你也不能为难别人。我当时就走一路就是特别想哭嘛，因为当时自己年龄还小嘛。然后我说要不然他再碰碰运气或者干嘛的再找一找，没有，除非就是找那种小餐馆，但是你也不敢，你害怕，因为自己还是有一个安全意识的嘛。然后后边那个我说既然来了那就不能白来，然后就自己那个坐公交去那个东方明珠，然后就抬头看那种各种高楼大厦，然后就觉得哇，就感觉就是对我的嘲讽你知道吧，就是那种感觉。 因为我是一个，我也是个农村人嘛，然后我会觉得就是高楼大厦，然后那几天所经历的事情，然后感觉无时无刻不在对我嘲讽，
就那个地方容不下你。
对，然后那我后边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吃那个 7-11、就是在上海，就是下了那个观看那个东方明珠的那个环桥，然后下来之后底下有那个逛街的那个地方，那边有个 7-11， 然后就买了一个便当，买了一瓶水，那几天唯一吃饱的饭。吃饱饭之后，然后后面我也没溜达，然后就看了一看东方明珠，然后就是走了走，逛了逛，晚上就是买票回家了。我连我父母这个事情知道都不知道，
他们就只知道你突然回家了。
没有，他们也不知道我回家。当时我姐是在我们那边县城嘛，然后我当时就敲他们门，然后他说啊你怎么回来了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也没说什么，我说我不想做了什么的，然后回来了。我为什么不跟我父母讲？因为他们不会去理解你这个东西，因为当时我手机停机了，后面我妈妈就说那个你手机停机了，打也打不通，然后我以为你生我气了什么什么的。我说没有，我说就手机停机了。然后后面我这个事情呢给我大姐讲了，我大姐跟我妈讲了，我妈那一夜就是一直在哭，就没有睡觉，就是心里面会特别不舒服，就特别难受，就然后在家里面待了半年，就是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嘛。
所以是那半年以后你就去北京学跳舞了？
对，我是有个契机，我姐姐她工作还行，然后她一开始也学跳舞啊，学舞蹈什么的。我记得很深刻，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我爸就问我，他说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没有更好的理解，也没有更好的想法，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见到更多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我干什么，就一下把我问住了，就是我当时眼泪都出来了。后面我姐就说，她说要不然的话你就去北京学舞蹈吧，学好了之后也可以就是教教课，时间也挺自由的，教教课然后挣挣钱，后面你再说呗。我就借了我姐的钱还有我小姨的钱来北京学习的。所以说到现在我会讨厌上海，我是讨厌上海当时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我觉得是一种侮辱。
你人生的齿轮开始转动。
对，包括那个就是坐在那个人生道路上那个阿姨，我现在那句话记得很清楚，她说你去到一个城市先吃饱是最重要的，你休息的话你路边哪都可以睡，就是说白了让人给你一口饭吃都可以。就所以说到北京之后，她也是北京的，她说你这样的小伙子我就碰到很多，他们有的人现在在上海发展的很好，每次逢年过节然后也会来家里吃饭，如果不回家的话，然后就给我这样讲。当时我留了号码，但是就是当时想要保留一个纪念，就是那个纸忘了存手机上，如果要是存手机上的话，我估计现在也是还在联系。对，因为我还算是比较在乎这一类人的出现在我生活里面。
是，就是他给了你希望，像你这种那么想要飞的人，你得一点一点往起飞，那是你飞的起点，但是那是你刚开始想飞但是又没飞起来，但是那个阿姨还是对你说的话还是意义很重大的。
现在就是唯一遗憾的是没法联系到他，
找不到他了。
对，人生茫茫人海当中你根本找不到，就当时也怪自己，因为我要生存嘛，一定要在多长时间跳的差不多，学完之后我就在顺义啊这周边，北京是这样嘛，几环几环，然后就在顺义啊这最外环，然后往里收，慢慢的教课，慢慢教课，慢慢教课，往里收，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哪都跑过。
就是只要有能让你上课的地方你就去。
我都去，我当时的课时费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顺义的课费是一个小时是70块钱。我当时住在大望路嘛，上下铺那种，他当时就觉得跑一趟挺不容易的，就是我也感谢我认识的老板，他当时就会给我排好几节课让你不至于
跑一趟，
对，
多
跑一趟
多挣点，
对对对。然后他也会那种，就是我的鞋当时跳烂了之后，然后就脚底的那个鞋都开口了，他就会就是啊、哎、你那个穿多大的鞋啊，然后我就反应过来了嘛，这点经验还是有的，我说你不要给我买哦，我说不需要，我说我家里面还那个还有呢什么的，他说没有关系，我就问你那个多大的鞋什么的，后面就磨来磨去，然后跟他说了之后，他估计看了对比了一下嘛，然后就去商场给我买了一双跳舞的鞋子回来。我到现在记得很清楚，我唯一感谢的就是我在我人生该经历的一些东西上面遇到的人都很好，然后后面遇到一些烂货，这能讲吗？
有好人就会有烂货呀。
对，从后边就是慢慢的工作起来，就是慢慢的就是把那个教课的那个往里收，认识的人更多了，然后就可能就是会有很多烂货。人生经验了，人生经验了，我觉得就是任何事情该发生必然发生，还是一样，过程重要。就包括我现在，我想一想之前，我觉得之前的那些事情也很重要。当然，当下的时候你肯定也是不好受的。
魏明的经历让我特别受触动，我特别感谢他愿意将这么宝贵的经历分享给咱们节目。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路上，各自有属于自己的关卡。姐妹爬山，各自努力，祝大家都能在至暗时刻遇到火车站口的善良阿姨。天才女友外出偷马节目目前已经更新12期节目了， 不知道有没有给你带来一点点陪伴和启发。所以这期的互动呢，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啊，是真的需要大家的一些反馈啊，有哪些做得好的不好的，你们喜欢哪期不喜欢哪期，为什么，还想听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给我们留言，这将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帮助。那让我们继续来听魏明的故事。你会怎么逼自己，就怎么虐自己啊？尤其是最开始跳舞的时候。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不算逼，但是我是属于一个两极分化的人。我在课下我是需要老师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啥都不懂的，完全不懂的。但是如果是老师说我有什么问题，我会在课下去练习，甚至在包括在你洗澡也好，躺床上也好，都可以抓住那个时候学习的心态，就是可以抓住任何一切的机会然后去练习。我记得唯一记得一点的是，就是当时老师说我律动不好，然后我们当时不是有一个简单的 up down 吗，我就会在洗澡的时候，然后就是一边
你一边洗澡一边练律动啊。
是的，我会抓住一切，就是包括在地铁上我无惧别人的眼光，因为我知道就是说我所练习的东西是我自己需要的，别人看又能怎么样。那还有一点就是我是比较刚的，就是老师说我不行，但是我一定要跳给你行。所以就是一开始包括到现在怎么样去逼我，一定要就比方说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下横叉，我会让老师辅助我，我要在几天之内我把这个横叉下去，
就让人压你往下
压，
生压下去。
就因为他会，老师会耗、
啊、
会耗。但是我唯一感谢的，我一开始学习舞蹈的时候遇到的老师他都是很认真比较专业的，然后去教，然后也指导于就是说我现在去教学的一些东西实践出来啊，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并没有就是说啊老师说这样的然后我实践之后然后原来不是这样的，你会怀疑自己。
我看魏明跳舞我一直以为他是有童子功的，后来应该是在直播的时候你说你19岁才开始跳舞，
是
我还是蛮惊讶的，就是那个身体能力，我觉得成年以后再压到那个样子真的是很难，要遭受巨大的痛苦。
所以你对自己这么狠的时候，你会想说我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在前面吗？
没有，我的目标就是比昨天要好，我不会把目标放很远。可能这也是跟自己的，我不知道这样表达会对不对，就是自己会比较怂，就是如果我把目标定到很远很高的话，我如果没达到的话
就丧气了，
我是真的会害怕，对，会丧气，因为我了解我自己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说我会给我自己一个折中的一个办法，就是一方面可以逼自己，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保持一个平缓往前走的一个心态。
我明白，但因为前面那个东西你太想要了。
对，因为你如果把目标定在很高，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的话，你太想要的话，你可能就是说
就会影响你的技术动作。
不光会影响，因为你知道就是说包括你看有一些明星粉丝们或者底下的网友们键盘手们，他都会有很多非议的一些言语，包括我们跳舞也是一样的，如果比方说我要达到一个很高的目标，过程当中别人不知道你那个目标，然后你跳的如何，别人会讨论你，我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虽然说我不 care， 但是你多多少会听到，
很难免的，
对，很难免，没有办法避免这些东西会出现在你的耳朵里面。我就希望就是我在我自己的一个专业领域过程当中，我希望我的耳朵是清静的，就是没有人来打扰我，我自己的创作，我自己的练习，我想怎么样练怎么样练，如果一次不行我会试错，我如果出了这个练习方法如果不行的话，错的话 OK 没有关系，我可以再出一个新的练习方法，我是这样的一个去求知创新的一个过程，我不会就是说哎呀老师这样教那我就这样子去做就好了，因为人的大脑是灵活的，你要去开发，你要去用才可能会更聪明，会更就是有更多的东西出来，我不希望就是哇周边的人教你怎么样去，哎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做，哎我觉得这样是美的，哎我觉得这样是好看的，我说闭嘴。我是我跟你讲，我内心里面就是好了，可以了。所以说，我也现在我也会理解，就是我也会看一些短片记录嘛，就一些艺术家，他很喜欢安静的一些那个空间。我稍稍的能理解那么一点点为什么喜欢安静啊？因为安静，你不管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安静也好，或者内心的安静也好，其实你只要沉下心来安静下来，其实多多少就是你自己会很清醒，你就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反而周遭很多声音存在的话，你会像一个无头苍蝇来回转来回转。
那你现在不在团队里面会好一点吗？
我觉得其实差别不大。就是你可能在团队里面你可能会有一个家的感觉，那你自己的话其实对我来说为什么会差别不大，因为我自己入社会那么多年了，我会自己去权衡这个失落的点，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说当时选择就是说退出团队，然后就现在自己漂泊来漂泊去，这是我这一个阶段的一个经历吧，必须的经历，我如果现在不经历的话，那之后可能会经历的会更那个什么，倒不如就说顺其自然去发生去经历就好了。
但我觉得你 一个观察不一定对啊、
嗯、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自信去单打独斗的人，包括我们之前聊你在这就是街舞里面可能有很多采访需要你说一些场面话客套话，你也不是很 care、
嗯、对，
就是
因此大部分自己的镜头被剪掉，
因此对没有太多出镜的镜头。但是好像给我的感觉就是你真的不是很 care 这些所谓的平台。
嗯，我觉得最好的平台是自己，但是我不想去把重心放到就是说我在团队我就一定要让团队去怎么样去推广我或者怎么样的，因为我是有信心我可以一直创新，我可以一直进步，就哪怕就是说有一天我如果跳不了了退休了也好或者怎么样的，我也不会后悔，因为我觉得就是当下嘛，你自己所追寻的东西或者说你所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都是有意义的，
就感觉你不想依赖任何人，
我是自己的码头。
对，我是自己的码头。就所以绕回来又回到就是你想我入社会已经那么久了，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单枪匹马，就是我父母都没有问过我没有管过我、
嗯、他们帮不到你，
他们帮不到我任何东西，就是他们唯一的点就是啊，你在外边要健康平安
好好吃饭，
对，不要去做违法的事情，那我唯一回答给他们的那我也就是仅仅的让他们就是健康平安不要去做违法的事情，就是包括我父母，就是我不太想要让我父母去知道我所做的一些专业的东西。
为什么？你觉得他们理解不了、
他们会理解，但是他们的理解会试图理解，你想因为我跳爵士的话就是其实对于我们保守的家庭来讲的话其实还是有会有一些、
冲击，
对，会有一些冲击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像包括我的那个网络平台我都会把他们屏蔽掉。
你的家人都是被你拉黑掉的是吗？
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对了，但是我觉得可以避免这些东西。
可以理解。
那你觉得在你精神世界里面和你最亲近的人是谁呢？
和我最亲近的人是谁？其实还是我的母亲。
但是你也会屏蔽他。
对，你也会屏蔽他。
我知道，我觉得这个一方面可能是我自己的私心，一方面可能就是处于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我自己处于一个掩耳盗铃的一个方式了，就是因为他们也可能会通过，你自己都知道申请两个号呢对吧，我们自己都申请两个号他就不知道吗？他也知道对吧，他也可能会通过别的手机去看，所以说我直接让他看或者是对比他自己去了解，我觉得他是不一样的。再一个就是可能是我姐姐，我不知道他是理解还是不理解，就是我在创作的时候就包括我自己在家里练编舞啊或者干嘛的，对，他不会去打扰我的工作，然后不会去打扰我的生活，然后也没有就说现在所有的年轻人就家里面催婚这一类的，当然他们也会就是偶尔的去提啊什么的，但是他们会尊重我的选择。我觉得最好的家里面他会给你这种无形的支持，你像我到现在也好，就是有的人家里面可能会给一些金钱上的支持或者说精神上的支持，那我觉得我的家庭条件的话我父母给的支持我觉得是他们能力范围之内的，我也相信他们想要给我更好的，但是相反比较就是我自己入社会那么多年所能理解的是就是可以通过自己的事情就不要通过任何人，
嗯，就得靠自己。
对， 对，就是得靠自己，别人只是就可能就是说也是一个加持，然后就朋友之间也好或者说你所做的事情然后你联络的合伙人也好和各种东西的都是你所要是在社会上经历的一些东西，
然后你现在的生活里暂时也没有什么人特别的依赖你，这很独立和强大，但同时也会有一点点孤单吗？
很孤独。我觉得
其实你不要去想他是孤独也就习惯了，
我自己完全接受不了这种状态，很难想象、
就是我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你像身边也有朋友嘛，对吧？他是也是你生活当中的调味剂。
对，但是关键是有些人对于我来讲，他不是调味剂，他是就是西红柿炒鸡蛋，我是西红柿，我就必须得有鸡蛋，否则我不就西红柿自己炒西红柿了吗？但是你只是需要一个味精。
对，其实我没有太大的感觉，就是我不会去想。
你不会去想？
对，我不会去想，就是我会，比方说，哎呀，这个人惹我生气了，讲，哎呀，算了，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是一样的。
你可以像控制你自己的肌肉一样控制你自己的想法吗？
就是把它扔掉，
切割掉，
把它扔掉也好，或者说转移注意力也好，我觉得任何情绪其实都是有方法的，因为我觉得你越想就是这些目前为止在我们看来的话其实是不太好的情绪，你越想的话越钻进去的话其实它你会就陷入一个深渊，你会觉得越来越孤独越来越孤独越来越孤独，那如果要说你不去想或者转移注意力的话去找一点事情去做的话，其实我觉得反而事情它就是陪伴你。
说起来上课，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但是一直憋着没问，就等着今天问。就是我们知道职业舞者有很多路径嘛，有去做编舞师的，有做表演的，有像你这样一直在上课上课上课的，就为什么你在这些不同的路径里面去选择上课当老师？
我之前也衡量过，如果要说衡量现实金钱上的东西的话，其实比方说我教课，以我现在啊，我现在教课，如果比方说我包括就是我演出一场，其实那个金钱是反而没有，就是时间差不多。差不多，那我更情愿去选择教课，因为我教课的话可能更能支配我的时间，那如果要演出的话可能就说你要听从时间，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听从别人安排的一个人。
但是因为你现在课时费很高嘛，但是在之前可能就是你还没有到那个 level 的时候，
之前我有去演出过，
有去演出过
、就尝试过才不愿意去的，
就是因为太不自由了。
对，因为我不太喜欢社交，你像比方说跟明总也是通过你
被迫社交，
不是被迫社交就是我会一开始的时候就比方说朋友的朋友，然后就比方说慢慢的就可能是哦，我自己心里面我叫朋友的朋友那就没有关系，那如果要是上
商务性社交，
商务性社交我是十分不愿意的，就是我会觉得因为大家都真诚一点嘛，对于我来讲就是如果我商务社交的话会让我很累，而且就我也知道我自己的缺点在哪，可能就是我如果去演出的话我可能就是只能去做那一件事情，你就包括就是我今天编舞，我如果今天编舞还有课对吧，我可以同时做，如果我要是说比方说我今天要编舞但是可能就还跟朋友约了去逛街，就我是选择在编舞还是去逛街，我一心不能二用。
就我觉得你就是很喜欢教课，
因为我觉得教课上的那些能量会比较渲染到我，包括我自己释放出的能量，还有学生给到我的能量，
学生能接得住。
对， 对，然后我会很开心。对，我觉得其实就是就活在当下嘛，及时抓住能让你开心的所有的东西嘛。编舞的一些东西，我现在在团队里面也有给艺人编舞嘛。那个时候可能我是属于比较自私的，就是我不太愿意去了解艺人的喜好，就也跟社交有关系嘛。我知道费用很高，但是我的重心还是不在这。如果有的话，打个比方说，有一个艺人需要我给他编演唱会，或者说需要我给他编创一支 MDV 的作品，那我可能我会调节好我的时间，让我这一段时间完完全全空下来，我才有心思去创作。如果要说比方说，哎，我一边教课一边创作，一边教课一边创作，我相信以我自己的性格，我最后编创出来的东西我自己都不忍心看，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哎，你不是说你想那个去哪儿读书来的？还是
想去，但是我现在就是在寻找机会，就想要换一个，
想出去看看。
对，
想换着环境。
因为对于跳舞的来讲，国外的舞者会更厉害一点，这个毕竟是他们
文化不一样。
对，文化嘛。
为什么他们会更厉害一点？
一个是民族身体优势，然后再一个就是文化，你要 hip hop 文化是黑人嘛。
主要是街舞这个文化了。你想街舞这个文化在国内就是真的普及开来也就这三五年的事儿。
也包括咱们的舞蹈是什么中国舞。
对。
一样的概念。
对。
说实话，街舞是一个文化属性很强的一种舞蹈。
我觉得你要看怎么分类啊，就是你从很专业性上的分类，比如说它有什么 old school、popping locking 这些分类上它是文化属性非常强的，但是如果你说从现在国内街舞培训市场的分类就未必，就是国内街舞培训市场下面又包含很多可能不在他们原生街舞舞者认为的舞种，比如说爵士，比如说 K-pop，他们可能都不认为那是街舞，但是这个是现在全国街舞社都会开的课程，绝大部分的学生可能也是像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那我可能属于比较上头的业余爱好者，坚持的时间比较长，
对，
上课的频率比较密，但大部分人可能就一周去一两次，减肥出汗运动然后享受音乐，这个是现在至少北京吧，别的城市我不太确定，就是北京市场的主要受众。然后也会有一些像之前魏明 crew 的那些舞房，它可能就是学生的专业性会强一点，但是它的人数会比较少。你说文化属性的话不太好这么说，还是得看我们有哪个分类去讨论。那你要是从专业分类去讨论，我也没什么资格讨论
但是其实就是国外的那些比如说街舞文化，尤其是嘻哈，偏嘻哈的这一类，它其实有那种街头的那种反叛性嘛，
对，
它是有一种很强的精神性，然后在底下又有一些社群，在底层的就是一种社群的组织，
对对对，
这一套文化社会的这种东西在咱们国家是没有的，是吧？
有的，有的，
也有，
也有的。
我觉得不在我们接触的范围内，就是据我所知各个比较大的城市它也是有这种偏地下的，然后 battle
舞者也有，对，
强调 battle， 强调 freestyle， 强调我跟着音乐去，他们认为那个才是跳舞，我先有音乐，然后我能够跟着音乐很即兴的 控制我的肢体才叫跳舞。
就说到这儿，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之前我刚开始学舞蹈的时候，然后有听老师讲过，他们地下舞者很辛苦，他们所谓的辛可能在于他们来讲是比较开心快乐的，比较自由的，就是可能就是说几个人天天练舞，也不工作也不学习，一开始怎么办，聚到一起怎么办，大家就是拿出来自己身上的钱然后去买饭，然后到最后比方说剩15块钱的时候，那干嘛，就是买，好像买几桶泡面，大家就平分这样子，但是他们依然觉得很快乐。唯一敬佩的是他们这种精神，但是他们这种做法我觉得会有点辛苦。其实跳舞这个事情对我现在来讲，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就两个字吧，自由。你不管是情绪自由也好，或者说就是你身体自由也好，可能更能打破就是你身上的很多的一个禁锢，这个是我目前的理解。就所以说我现在教课基本上就是教他们，就是我说你们跳舞要开心，要快乐，然后要自由一些。但是因为你也不可能就说给他们讲的很细，因为太细的话他们也不懂，就是点到为止，等到他们理解了之后，他们可能才会觉得就是说这些话是比较真正是有意义的，而不是说就是我语重心长给他们讲、给他们讲，给他们教他们，让他们会觉得就是哇，心理负担会很重，会不会觉得就是啊，我学跳舞我有这样的情绪是不是压力太大了，就一点都不开心了，那我跳舞的初衷是什么？其实初衷很简单，就是开心快乐就好了。那我跳舞的初衷是什么？生活，
生存。
生存。
对，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街舞圈真的是有鄙视链的，就是这个拿到台面上来说可能它不是很政治正确，
嗯，
但是它是存在的。
讲讲呗。
我没什么资格讲啊，但是就是据我所知的，就是肯定是他们那种比较强调 free 即兴的舞者，他们会觉得编舞不是跳舞，
嗯，
因为你是编排好的东西。
哦，反而觉得编舞不是跳舞，
不是街舞。
哦，不是街舞，嗯，
对，不是街舞，不是属于街舞范畴内的跳舞，
嗯嗯，
街舞是街头的嘻哈的自由的即兴的。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说法，都会有看法，我觉得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去发光就好了。就是你像我之前，其实我也是有一个他刚刚讲到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有 old school 的舞者他会觉得你跳的舞就是编排好的。我们认为 free 是灵魂，但是那个不是 free， 你是编排好的东西，条条框框的东西。那我当时也是在面临到我一个变化期，就是我在开发自己的身体，就是在练基本功嘛。我去天津教课，天津有一个舞房，然后那个舞房的老板他是 old school 舞者，然后教课去那边教课，然后他刚好去赶上了他们2周年，那我们要去上去表演，然后很多就是跳 breaking 的，然后就包括跳 house 的，然后还有跳 soul 的，然后就很多舞种的，就是老 OG 全都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哈，看不起是吗？就是我会有一个好胜心理。
你好胜心很强，一时激将法就必然有效。我发现了，以后要想让魏明干什么就打压他，他一定会帮你把这事儿做好。
然后当时就跳完表演的时候，我也不是需要他们的认可，就是我当时会觉得，就是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会觉得哇，为什么？我现在想法就是，我说那每个行业他都会有很牛的人在，很厉害的人在，对吧？但是你不能就说以自己一概论，然后去统称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然后我当时就会觉得刚好趁着那个表演的机会，然后就跳那些
炸他们一下。
对，然后那些 OG 当时跳完之后，那些 OG 就说哇很厉害。话锋一转，可能就是说他们认可你，但是他们不是认可的编舞，或者说舞蹈，
他认可你的技术。
对，当时不管是认可也好，或者不认可也好，但是我既然就是可能我自己心里面会觉得就是啊，我做到了，在你自己待的领域你自己去发光，有多强有多亮就看于你自己，在于你自己，对就好了。你没有必要去就是啊，他们瞧不起这些什么，我也瞧不起他们的，就是那一种拽什么是的，拽什么，就是那种。我觉得大家都是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Old school 身上有我要学的优点很多，这个是我不可否认的。那如果要是说我们身上有没有他们要学的优点，我觉得是有的，但是取决于他们怎么想。
而且实事求是的说，其实从现在的培训市场的课程设置、课程数量、学生数量来说， old school 还是相对小众一点的，就是像现在的爵士、编舞甚至 K-pop， 它的受众还是会更大一点。
嗯，要不要得比如说完全不太了解的街舞的朋友们介绍一下 old school 代表哪些？
old school 是比较有文化的、哦、就是 hip hop 文化嘛，这些百度上也都可以查到的、
嗯、
那爵士的话你就刚刚我讲到嘛，爵士它是一个舞蹈风格，它并没有什么文化，它是包容性很强、
嗯、
就是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些舞蹈里面它会有一些拉丁，会有一些 house、
嗯、
也会有一些 hip hop 的一些简单的律动、
嗯、
对，它是一个舞蹈风格。那你像 K-pop， 我的理解 K-pop 相当于是什么，就是直观性，哎，我看它这个好看，美观，美观性就是相当于简单，
它就是韩国女团
男团 的那种，
就是舞台上表演的那个舞蹈。
但是现在哦，嗯、现在 K-pop 一点都不简单
啊，不简单。
对，现在就会随着市场的变化 ，K-pop 然后也会慢慢的趋势越来越接近于的趋势，
越来越卷，
对，越来越难，越来越卷。
嗯、刚才 old school 我稍微补充两句，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种注重即兴 free battle 的这些舞种，它会相对的在 old school 那个范畴里、
嗯、
对对对、
嗯、
它会有很多元素，它和 dancehall afro 一样，近两年流行的一个舞蹈文化风格，然后它会就是有很多元素在 hip hop 也很多元素，就是它每个元素都会对应到就是文化当中的一些东西。
对他们的练习方式其实更像就是练基本功，就是日本是一个 hip hop 文化很厉害的国家，他们就是可能十年如一日的在练各种各样的基本功、嗯、然后出来 battle 的时候他就是很 free 很即兴的跟着那个音乐自己去身体做反应。
哎，所以各个国家的这个跳舞的风格很不一样是吗？
嗯，
大家训练的方式比如说什么菲律宾啊、日本啊、美国啊什么的。
是的，我之前去日本学习的时候，因为日本人比较细心嘛，就是细致到就是有点变态的那一种，就是他们教学的时候然后也是一样的，对于自己的身体处理或者说对于练习方法也是一样细致到就可能就是我们看来的话可能会有点变态的那种程度。那菲律宾的话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去学习，我会发现就每个国家的那个文化还有包括氛围它是不一样的。菲律宾的主体氛围是什么？是开心快乐。就可能菲律宾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是了解菲律宾的人知道就是菲律宾它不是一个很发达的一个国家，
嗯，
但是跳舞在课堂上然后就跳舞是就相当于是他们的乐子。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是的，
就是中国的孩子
咱做什么事儿快乐呀、啊？咱做什么事儿快乐、啊？
孩子真的很苦，学跳舞都很苦。
这菲律宾是一个在这个街舞这个事儿上非常顶尖的一个市场，是吗？
我之前在团队的时候，国际性比赛菲律宾的占比冠军数很大，可能今年是他们冠军，明年还是他们冠军，
都是他们当地人。
对，就是菲律宾的人
啊、哦？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就那边那么强？
你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搜，就是在那个油管上可以搜一下，就是菲律宾团队的那个冠军，就是街舞的比赛视频。你看他们就是真的每个人能量爆发，你能看出来，感觉他们会杂技。拿比赛的一个标准来讲，就可能会一些招数啊什么的各种东西，可能会很厉害啊，
嗯嗯，
可能会让这个东西会升华一些，
升华一些。
对，比如说我们十年如一日的去练习，然后每次就比方包括比赛啊什么的，但是没有出现一些技巧性的一些动作，因为技巧也可以就是比方说编排起来成为一个花这样的东西出现了，那它就是新颖的，它就是创新。
是不是他们因为很喜欢然后创造力
很强？而且还有起舞比赛，就是你要起整齐，当然我不是裁判，但是我不知道裁判的那个评判标准，你如果要是去看的话，比如说他们已经拿了冠军，你会看他们视频，他们为什么是冠军，你心里面处于我们来讲的话，你心里面也就知道就是怎么样子的了。菲律宾它不是发达国家，但是他们那个整体的氛围啊，就是学舞蹈的啊，其他的不知道，就是很开心快乐的。你就包括所谓的基础班，在他们那边也是学的非常开心快乐，你完全感觉不到就是哦
学习的苦。
对，咱们国内的人也有优点，就是国内的人是认真且轴，但是我觉得其实是优点，
训练很认真，
是很认真的，但是不是那种认真，不是自由式的认真。
什么叫自由式的认真？
你看，不是说去拿自己人跟国外人比啊，他们很自由很快乐的课堂对吧，但是他们也是很认真的，学习动作的时候包括每节课的时候，就不管是哪个老师的课他们都很认真去学习。还有一种认真是什么，就是你像在我们舞蹈课堂里面，就是很多学生他在分组跳的时候他跳错了他就跑了，就是
对很常见，
对很常见，但是他们那边没有，他们跳错了就是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几乎90%的情况不会出现。
你的意思
他
们无所谓，
就自己
接着往下跳，
对自己接着往下跳，然后自己去 free 接下去、
哦、
是这一种。
我们觉得错了就是犯
错
误很羞耻的会跑下去、
哦、所以他们没有错这个概念。
我觉得国内的学生，我觉得可能就是应该要直面于自己的错，
或者就是大家是还是追求那个标准答案的，动作错了他就不在那个标准答案里了，
对，
他就跑了，但其实他可以改几个动作接着往下做，
但是他可能没有概念，因为说实话现在那个教课速度很快，他没有就是说像之前一样教课速度很慢，然后大家来得及吸收，然后课堂也会有很多五花八门的课堂，但是你要转念一想，就是如果有舞蹈听众的话，你要直面错误，比方说你答案写错了，然后你也可以去面对它。那如果要说比如说分组的时候你跳错了时候，那个时候该怎么办，你要把它当成一次锻炼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打开你自己的思维，我可以 solo 一下，或者说比如说我自己的一个动作错在哪里，然后我去慢慢的然后把它去衔接下去，
就错了转着弯咱也能继续下去。
对
对对，我大概介绍一下国内这个跳舞的流程啊，在每堂课上完以后一般是要拍视频的
啊。
你今天不也遇到了吗？你不是还跑了吗？他今天分组视频跑了。你看这是反面教材。
对，反面教材。
对，一般的
不，因为我不太想留影。
你看这就是中国学生的问题，觉得自己跳的不好。
对，
就是一般的流程，就是上完课以后可能会留个几分钟的时间，先集体的拍一两遍，然后分组四五个人一组拍一遍。这个是一个应该是全国大概都有的这么一个舞蹈室的上课的流程。
嗯嗯，
我所理解的就是你包括就是说国外的舞者也好，还有包括你看就是你像国外的一些歌手，他比方说出专辑的时候他会把以前小的时候的录像带给调出来，对吧？其实我们国内也有这样的家长，就是会把小的时候的一些记录然后慢慢的成长们、成长。
对，我觉得第一节课的视频真的很重要。
对，我觉得其实你学跳舞然后你要敢去录视频，你要把这个视频保留下来，你从你一开始跳舞的时候、包括到最后，或者说你不跳舞的时候，或者说你还在坚持跳的时候，你要拿出来整理一下，看看自己的成长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非常有趣的，非常有趣。
为什么我会、对，非常有趣，因为为什么我会比较强调，因为我之前我也是一样，说实话我也是不爱去记录，我还是比较喜欢清理自己的东西的，就可能就是之前的视频
删掉了，
删掉啊、什么什么的、一直导于现在我就想找想看一下对比一下就没有。你就包括我现在拍照一样，我的家人不爱拍照，一点都不爱拍照，包括就是说我自己也是不爱拍照，然后后边爱拍照的时候，我会觉得从照片里面也可以看出自己的另外的一个，
都是一些人生记忆嘛。
对对，人生记忆。你想才人才能活多久啊，
可能也是接受自己这个状态，接受自己跳得很烂，或者接受自己。
对对对、
我们今天聊了聊了舞蹈，怎么好像感觉聊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哎，比如说你参加菲律宾这些去那边上课，然后其实你是想学习什么呢？就是你觉得外国的老师能教你什么东西吗？
我更多的想学习的是，第一是他们编创的一些想法，然后第二的时候就是想要学习，就是说他们如何感染学生，如何感染他的课堂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有吧。就是因为如果你要说学技术也是要有的吧、也不能就说啊，你去了你总不可能就是说只是学那两个吧。那我更多的注重点就是在于，就是我想要看看他们的课堂是如何，然后还有想要去看他们的编舞是如何的一个想法进行的一个创作。
所以你觉得编舞是一种艺术创作吧？
是的，因为你会在你自己的领域上去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包括就是说成果展现的时候，它是不一样的一个心情。艺术创作，你看有些画画的，然后还有包括歌唱的，包括做饭的，对吧？创造即是艺术嘛，生活来源于艺术。
哎，所以上回不有一个老外跟你说，他觉得自己是艺术家，他不是一个舞者。
对，就好像你跟他说、你跳舞是为了生存，他还挺生气那个。
这是一什么情况下？
国外的一个大师。
哦，国外的一个大师来中国培训。
对。对对，
当时你不是说你为了生存他还生气了？
是的。
现在再问你这个问题，你还是一样的答案吗？
是，因为我不会去告诉你我有多爱舞蹈，我有多爱，我到时候有多不爱，这个失重心就会很强，对于我自己来讲。所以说我跳舞一开始是为了什么，那就是为了什么，那我后边有多爱舞蹈我自己放在心里面就好了。
你觉得不用向谁去证明这个事情？
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我只需要就是说 我一直在坚持在做就行了，对吧？坚持就是一种热爱，所以说不用太多的标签，就是说啊，你有多爱舞蹈。我也见过有很多，哇，我太爱舞蹈了，然后后面不跳了。那你是真正的爱吗？那我觉得不是。
可能你也不能说他当时不爱。
对，人都是会变的。
对，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真诚的答案，因为很多时候尤其是在涉及到像街舞这样的有一种精神属性的一种艺术或者运动的时候， 热爱是一种正确，
对对对，
不热爱就不行，
是的，
对，不热爱你就不纯粹，不热爱你和这个运动好像就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而不是一种那个真的彼此投入的关系。嗯，但是有的时候人的这个因缘起点它是因为各种这样的原因的，
对，没错，
然后你走到热爱这一天，你也可能走到不爱这一天。有哪个艺术家他一辈子可以热爱自己的创作？因为创作本身有的时候很痛苦和无聊，而且是如此之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能够说我的起点是为了生存，这是很真实的，不用改变的。你说了之后因为它真实你也不会有压力，但热爱好像是一种有人逼你，
是的，
在做一个承诺一样，
就像你说的承诺，我不需要向这个社会承诺什么，我也不需要去向别人承诺什么，我只需要承诺的是给我自己的人生有一个不管是多少分的答就够了。就我还算是比较看得开的，就可能就是最近就是刷抖音，然后有一句话，你小小年纪怎么心如槁木，对
你对这话有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因为我会觉得我是一个偏早熟的人，然后会觉得就是你不管是给自己人生答案那个卷子是给了多少分，其实都是一个阶段性的，就是你不可能就是说带着你满分的答案就是流传很久，我做不到那种人。虽然说就可能有的人就是啊，我相信我一定要就是我自己的事迹就是可以流传很久，我也不希望我自己成这样的人，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人一定是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的，就做个普通人，交一个满意的一个试卷就好了。对自己的人生的话，我不想给自己太大的那个来自社会上的压力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压力也好，我觉得没有必要。
嗯，对，我觉得他一直就是一开始咱们聊到的那个状态，就是不会给自己设一个很高很具体很明确的目标，但是
但每一天都不放过自己，
对，每一天都不放过自己然后走到哪儿算哪儿。
其实我接触的对自己那么狠不放过自己的人通常都有一个非常具体的长期的目标，我没有见过你这种虽然暂时不知道去哪儿但是就能每一步都把自己虐死的人。
嗯，还是那句话嘛，因为我觉得活在当下，当下去做是比较重要的。你往往就是把自己的目标设定到很远的时候，一棵树你不可能是直冲冲的一根干往上长，它会分叉的，它会长枝芽的。包括自己定的目标，你的目标是最终点，那你如果你这个行驶过程当中你会录到很多分叉，你是往哪边走，就是这样的话会很困难，
那样也很不自由。他不愿意用一个目标把自己框住。
嗯，
怎么说呢，就是有的鸟啊他就不愿意待在笼子里，任何一种笼子你都不喜欢，
是，
嗯，也没有必须要去的路径，
但就是得
飞，
飞
到哪儿都行，
但就必须得往上飞。
对，飞到哪算哪。然后，而且就哎，你会不会就是说，有一天如果你不跳舞的时候或者怎么样，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对我来讲会有很大的遗憾。我肯定是会要跳的。那除非因为一些因素让我跳不了，我可能会转行也好，或者说怎么样也好，但是也并不一定保证，就是说，就是啊，你是不是不爱舞蹈了，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些其实都不重要。那我觉得就是，那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比方说，一些广场舞大妈，他们也很有的人很热爱跳舞，
很热爱啊，
对吧？很热爱广场舞，它都是一样的一个概念。它并不是说很多人都说舞蹈是青春饭，这个话我认同且不认同，一半一半。
嗯，
为什么舞蹈是青春饭？可能很多师长他可能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他感悟出来的东西我一半是认同的，那为什么我不认同，因为可能我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就目前的阶段我来看来的话，对于跳舞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你后面还可以从事舞蹈的相关的任何的东西，那也是还是在跳，编创也好，创作也好，或者说有些舞者长辈他会到后边编创舞蹈的舞台剧，金星他也是，对吧？其实说实话，金星的他那种精神是比较打动我的。
哪种精神？
就是那种不服输的那个精神。
嗯，他身上有，
对，他身上那种不服输的精神，你看他就说话比较直接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其实更多的展现就是他不认同社会上很多东西，
对，他内心里有一部分是绝对不会低头的。
对，
如果是自己开小班课很贵，
嗯，
就是对于比如说现在可能市场上的课程均价六七十，如果老师自己开班的话那个价格其实会更贵的，因为他的人少嘛，所以对于刚入门的人来说可能是很难去选择这种像魏明这种超一线老师的课的，所以能走进他课堂的人大部分都还是有点基础且上头的。
嗯，
对，就是会到处跟着比较牛逼的老师跑的那种。
嗯嗯，
就说到我为什么上头啊，我开始跳街舞真的非常随机，就是当时在看浪姐和浙姐，然后就觉得哎，我好像从小协调性也挺好的，我要不去试一下，我就打开大众点评 随便搜了几个舞室，找了一个最近的，然后说明天有课，我说那我去试一下吧，试完我就买了100节课。然后我对象就大惊失色，
如此冲动的吗？
说你怎么买这么多？我说我觉得我可以啊，就这么开始的。然后因为我确实是属于协调性比较好，节奏感比较强，所以我入门的那半年非常的顺利，
嗯，
既动作快，
有一种刚入赌场的感觉，
对，
把把赢，
对。但后来我跟他说，其实这个优势在跳到我这个阶段已经完全不是优势了。你跳两三年，所有人记动作都很快，听拍子都很准。
因为像我这样记动作不快、听拍子不准的，就已经不跳
了。对，就是他可能就是有一个新手福利，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但其实到后面毛都不是，连天赋都不算。对，然后我后来跟很多人安利跳舞这个事儿呢，我是这么说的，我说跳舞这个事儿能让你的大脑同时分泌出3种让你非常快乐的物质，什么多巴胺、内啡肽什么的，我搞不清楚啊。第一个是你听到音乐，你本身就会很开心，而且这个音乐它是有鼓点的，人类天性。第二是运动，跳舞大部分还是在一个有氧运动上的，有氧运动是能让你分泌多巴胺的。第三个是你完成任务的开心，就是你看你今天的课堂上你学会了两个八的动作，你把老师教你的这两个八的动作完成了，还有一个记录，你是有成就感的。
那听着音乐跑步打岔不行吗？
它不是个动作，就是你不需要学习
哦，技巧性太差了。
跑步你就是跑嘛，骑自行车你就是骑嘛，但是那两个八的动作它是有编排的呀，
嗯，
就是一个任务，对，你完成了这个任务也会让你的大脑获得一些奖赏，所以，就是，
游戏奖励机制还是有
的。对对对对，有的有的。所以就是在我跟你说跳舞最上头的其实是从最开始到两年，跟谈恋爱差不多，就是前两年特别上头，大概是这个奖赏机制会产生作用啊。
嗯，
到后面其实慢慢还好，可能你的多巴胺也分泌不出来了。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习惯了，你的多巴胺会越来越难分泌。就像我说的，为什么我需要一些人更多的课堂，如果他的氛围不够好的话，我就觉得跳着没劲。
明白，开始从别人吸人身上吸能量。
对对对，开始互相要互相给能量，需要那种状态。所以我就是推荐有兴趣的人都去跳舞，因为真的很开心，嗯，不管你能跳到什么时候，你跳半年、跳一年、跳两年、三年，或者你就是跳两年你就下头了也没关系，我这辈子也熬不成魏明这样，对吧？不必强求，但是那两个小时你是开心的，且是能给你回血的，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重要。
哎呀，我好羡慕你啊，我真找不着一个像你这样的那种就是
上头的爱好，
人未中年就能找到一个广场舞。多大的一个慰藉。其实真的我觉得要想找到一个外在的东西能够持续的给你内在快乐的供给，然后还能帮你回血，也就是说补充能量，这个好难得呀。
跳舞它就像你说的分泌的东西，然后它可以是直接的，就是你在家休息一天，可能他那个过程会很慢，
但可能对于你们职业舞者来说他还是有消耗性的。
嗯，
因为我们不靠这个吃饭嘛。
那天我听一个医生朋友跟我说，说人老了之后你的多巴胺分泌机制就慢慢的会失效了
啊。但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觉得我们30岁的时候明显没有20岁那么无脑快乐了吗？
对啊，所以当你30岁以后慢慢的这些东西都失效的时候，你还抓到了一根稻草，就是跳舞。
对对 对, 对，
30岁之后可能更在意的是成就上的快乐，就比如说你跳一支舞跳到哎，跳一支舞跳很好了，那我觉得也能给你带快乐吗？
对，我还想问你，到30岁有年龄焦虑吗？
没有，我觉得是我的。
你怎么啥焦虑感，然后什么限制感都没有呢？
焦虑，
因为我觉得我的30岁是我人生的刚开始。
我觉得你去年的变化很大，首先你离开了团队，然后你又经历了一次不太成功的合伙。
嗯，
你去年其实经历的事情还是挺多的。
蛮多的，包括身体上，去年真挺精彩的。今年的话就且走且看吧。
就躺平了是吗？
也不是躺平，状态躺平，心态不能躺平。我可能唯一焦虑的点是什么，就是父母年纪大了，这是我唯一焦虑的点。我自己的社会上的责任可能会要再重一些了，就哪怕明天我转行了我都不会有焦虑的。因为为什么，大家都是从草根起来的嘛，如果转行你再做无非也就是再从草根再起来，从零开始。
就你现在有的这些你不想把它抓在手里吗？
有些东西你抓不住的，其实不管是我也好，其实大家都有一样的情况出现，就是你尝试过去抓一些东西它该走还是走。
你尝试过抓什么东西才走了？
有尝试过呀。
你比如说给大家
感情。就是举例嘛，
所以感情都是让人成长的，它会让你明白 一些事儿，就是
抓
不住。
对，
但是我还是很难想象你在跳舞之前的那段人生。
两个字概括，活人。就我跳舞之前的人生只能是活着，活人，没有别的，没有任何精彩的事情，也没有任何就是
没有想
法。那个时候，
对，没有任何想法。
那时候你心里知道你想为要的一种人生是什么样子吗？没有，
没
有概念，
没有概念。
但你知道你不想要在那儿待着。
对，所以说我现在对老家没有什么概念。就有的人会思乡情吗？我没有。我一开始的时候出社会的时候我会想家，来到北京之后就是其实要不是有父母在的话，可能我连回都不回。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固然重要，是因为有父母在，然后是个生我的地方，养我一段时间的地方。如果要说父母在其他城市，那也可以变成我的家乡。
就那个地方没有给你提供任何思想或者情绪上的滋养。
是的，
只是把你养大。
对，唯一的就是在你想农村的童年还是比较快乐的。对，我觉得这一段这是比较珍贵的一个回忆。
老家还是有一些童年的朋友？
没有没有，因为跟老家的就是我们同龄的，他们要么就是都结婚了生小孩了然后就是没有联系。
那你回家就是在家里待着？
对，我连楼都不下，真的是在家里待着。因为你不愿意去给自己去徒增烦恼，就比如说他们跟你讲的话你会不理解，但是你还要试着去理解他们去讲的一些东西，你会很累。我觉得那就避免。
不是一个世界
的。对，
我其实真的觉得就是在我的想象里，把现在这么牛的一个街舞界的天花板舞者，能自己创作的有艺术去表达的这样的一个人，和你刚才讲的那个起点，然后和你刚才虽然没说很多，但是说了一两句的，比如说你想去其他的舞者更强大、文化更强大的那些地方，这个跨越太大了。
是的，
这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跨越的。
是的，是的。而且我是觉得魏明他很真诚的都表达出来，
他都表达出来。
其实就是最开始我大概知道他这个人生路径，是因为他在抖音直播自己说的，就是直播的时候人家就问他，说你以前是干嘛的呀？他就说宾馆前台。电子厂、服装厂，
对，
我当时听了我都惊呆了，
对，
就很难想象，
你很难把这些合在一个人身上。
对，
你看有的时候我直播我不太愿意去跟大家细说，因为你知道就现在很多学生他会照着你这个人生路去走，你知道吗？我不希望就是我跟你讲了之后，哇，那我是不是我也可以这样子？
又变成一个既定路线。
对，我虽然说是舞蹈老师，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学生，我不能就是说以老师的身份去拿我自己脑海中那一小块地方去教育别人的路该怎么走。我觉得人生的路是自己规定的，而不是说老师怎么教你你就怎么教。你就包括就是说父母，你像我们很多家庭里面父母嘛，我见过很多家庭的父母都是，哎，我已经给你安排好工作了，你就应该学这个。那之后呢，不还是面临到一个社会上的压力，然后就包括就是说自己转行，然后又要重新面临到有一个就是从零开始。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从零开始，觉得是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因为你没有就是说你一开始就规划自己的人生，一直活在父母的规划之下，然后再入到社会之后你想规划自己的人生的之后，从零开始你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就除了活在父母的庇护之下什么都不会。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所以说我现在我不怕从零开始，是因为我自己的路完全是我自己铺的，就是我父母也从来没有管过我，
本来就一无所有。
对，我本来就一无所有，就是我可以再重新起，所以说我毫不畏惧，
也没焦虑，可以理解，串上了，
可以理解，
串上了。反正就是我觉得想做什么就去做，
忠于自己的感受。
对，忠于自己的感受，
因为那是唯一最真实的东西，也是最本质的东西。哎呀，我好期待十年之后有机会可以和魏明再聊一次，也许用不了十年，也许用不了十年，
看看你飞到哪儿了。
可以这样说吧，十年之后也有可能我还是一个普通人，也有可能就是说我可能在我自己的领域之内去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就是觉得你的路径可能性太多了。
那我当然我也会去做一些东西，但是事与愿违
也没关系。
对，也没关系，那就去做就行了。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没有什么特别的目标的一个人，应该是这样说，我每天都是目标，我的目标就是我自己。
嗯，你的目标就是你自己，这话是我能感受到。今天特别感谢魏明，给我触动还挺大的，
讲到了人生最黑暗的部分。
我觉得人都会同情自己，就是我之前啊，我会分析自己的性格或者包括自己的情绪。我之前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会很触动，就觉得自己很可怜，然后就怎么样的。那到现在来讲的话，我就觉得就真的只是一段经历而已。
现在还讨厌上海吗？
不讨厌，但是也不喜欢。
这个问题问得好。 好了，亲爱的好基友们，感谢收听天才女友外出偷马，每周二早九点我们一起寻找有光的人。
嗯，也可以把你身边闪闪发光的人推荐给我们，包括你自己哦。
天才女友外出偷马已经在小宇宙、苹果播客、网易云、喜马拉雅等平台通通上线了，记得一定要关注订阅我们，才会不错过更新哦。
是的，你们的关注就是我们做视频之外还坚持出门偷马的最大动力。